iFM 爱生活，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单元，我们聊一聊啊，青少年的一些价值观的问题如何影响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方式以及未来啊。我们今天是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心理咨商师，也就是李丽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丽丽你好。
明明早，听众们早。
是，欢迎你来到节目中呢，让我们继续来关心我们的孩子们。那相信父母亲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同身受哦，当孩子长大了，在青少年阶段，很多时候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嘛，那么如果是家庭关系好的话，可能他们还愿意跟父母亲聊。那如果是比较沉默寡言的孩子，或者是比较难透露自己心里边内心想法的话，可能父母亲想要跟他聊，哎，也聊不了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希望，哎，如果我的孩子从小啊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价值观，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取向的话，也许他就算少跟我聊，我也不会担心他会学坏，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差行为，对吧？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说，我们都会说，青少年，当孩子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孩子他怎么样的一个表现，他的怎么样的一个价值取向、哦、正面的负面的还是怎么样的，其实代表父母亲在青少年在孩子时期的时候教养的这个成绩单。所以他们就会说青少年变成这怎么样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教育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如果像刚才明明提到的，如果是可能一些因素没有办法把孩子带向一些正面的价值观，或者是没办法灌输到正面的价值观给孩子的话，那么孩子来到青少年的话，我们要怎么办？
对，
所以一般上来到青少年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灌输正面的价值取向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从家庭的结构跟家庭的这个沟通开始，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两点。因为方式真的很多，在市面上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很多很多的不同方法，所以很多时候父母亲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的书，我听了很多的讲座，那么我现在很乱，我要从哪里开始？其实最重要的两点就是从家庭结构跟家庭沟通开始。那么怎么说呢？你看，如果是根据这个Minuchin 哦，他是这个家庭派的哦，这个我们所谓的结构家庭结构派的一个治疗法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创办者哦，所以这个他其实很注重在孩子，不管是青少年或者是孩子跟家庭的，在家庭里的一个结构，他的一个位置，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里面他的位置是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有些孩子他在家庭里面，他好像不感觉到自己有在家庭里面，他没有那一个归属感，这就是在这个家庭结构里面孩子的一个感觉，孩子他的一个定位哦。如果父母亲给孩子，比如说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然后父母亲给这三个孩子的定位就是我一视同仁，我每一个孩子我给同样的一个专注力，我根据他们不同的兴趣，不同的他们的需要，给予他们满足，给予他们关心。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方式的这种家庭结构，是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三个孩子的定位是平等的。那么有时候可能如果遇到一些家庭他的结构的孩子的定位不是平等的怎么办？比如说我们说老二，比如说三个里面可能中间那个时常我们会听到偶尔老二会争取多一点关注力，然后会比较去忽视。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父母亲真的有给到这个定位上的一个偏差，比如说真的注重大的，因为大的可以帮忙很多，然后注重小的，因为小的需要更多的关爱，因为他还小，那么老二在中间的呢就时常会被忽略掉。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在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我们可以说这父母亲给予的这个关爱，其实让孩子感觉到他在这个家庭的定位是很不一样，然后就会说孩子就会觉得我好像不被关注。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家庭结构让孩子感觉他缺乏了一个爱。那么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就是有些父母就说，其实我三个孩子都给予同等的爱，我知道家庭结构的重要，所以我给予孩子很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 关系，每一个孩子我们都尽量都达到平等的。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其中一个孩子总是觉得我给予的关爱不够多。然后我们跟他说的，然后孩子慢慢长大，我们跟他说的所有的事情，很多的价值的分享，孩子都听不进去，都特别的叛逆，想跟我们做对这样子。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在家庭结构的这个方式我们真的有做好，
是。
然后当然我跟父母亲谈了之后，哎，的确他们是有做好，然后接下来我就会探讨下一点，就是家庭沟通的一个方式。
是。
那么我就跟父母问，就探讨，哎，原来我发现在家庭沟通方面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有做好，原来他们在父母给孩子的这个沟通方式，比如说家里有三个孩子，他们给予的沟通方式都是一样的。原来这个感觉到不被爱的这个孩子，他觉得这个沟通方式，我们很难达到这个沟通，我们很难达到这个我们所谓的那种共识，他觉得那种沟通方式不适合他，所以父母跟这个孩子的沟通就有了一个隔膜。
是
啊，所以在家庭结构，如果真的孩子真的定位做好了，这个家庭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沟通方式很重要。每一个孩子其实会有他自己不同的一个沟通方式。比如说老大，我举一个例子，老大他喜欢的沟通方式是比较开放的。老大说什么，父母亲可能就要以开放的态度面对。然后父母亲，老大也喜欢父母亲以比较开放的，不要含蓄的那种。比如说错了就直接说他错了，不要说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但是可能老大不喜欢这种方式，那么我们就不以这种方式来沟通。来到老二，老二可能他喜欢的方式是相反的，他可能要一些比较鼓励性的，我觉得你做得很不错这个方面，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这方面可以加强。可能他比较喜欢这一种比较缓冲的，然后比较圆融的一个方式。那么老三呢，可能他喜欢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能这两种的其中的结合。你看这三个孩子他要的沟通方式不一样，
都不一样。对。
但是如果我们用一样的，我们在沟通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是，
他喜欢直接的，我们还是继续保持。他会觉得怎么样？我真的他会觉得很纳闷，跟你谈的话很纳闷。我已经
表态了，
表态了。我已经跟你沟通了，我想要沟通方式是这样。怎么你们时常都会忘记？
是，
我要的一个沟通方式，当每一次都在忘记的时候，老大的感觉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你们不重视我，我觉得你们不注重我的要求，
是，
我觉得跟父母亲沟通的方式不是一种过分的要求，我没有要求一个不对的东西，我没有说要求，比如说我要去夜归啦，我要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这就是我这要求其实要提升彼此的这个，但是你好像都不重视，这种感觉就好像另外一些家庭，可能孩子在很想跟父母去分享自己的点滴的时候，父母亲总是在说好好，我等一下我听你讲，结果等一下等了很多下，然后就没有听的那一种被忽略的感觉。
是，
其实在沟通的方式也会造成这一种感觉。那么来到老二也以此类推，都会，如果真的我们没有去针对这个家庭沟通方式做出努力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尽量达到平等，孩子在家庭的定位，我尽量在家庭的结构里面做得很好了，很平衡了，
是，
为什么我跟孩子的这个关系还是有待改善这样子。
对，听莉莉老师这么说，我就觉得哇，现在父母啊真的有点难当啊，特别就是在家里有众多的孩子，那我如何要给他们均匀的这个分配？那我相信在做到这个所谓的均匀啊、公平啊这个部分已经非常不简单了，那还要去针对孩子的一个个人特质来做这个沟通的调整啊。有些时候我觉得孩子越多可能父母亲会错乱除非那个父母亲本来就是一个沟通高手，要不然的话可能就要从先了解孩子希望以怎么样的一个沟通方式来讨论某些事情，或者是建立亲子关系这个部分做起吧。而且如果孩子在你的陪伴长大，你应该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或者是他喜欢 怎么沟通，或者是他就要你直接说明，还是希望你先肯定他，然后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再告诉他。这个反而就是回到父母亲本身，先建立好跟孩子之间的这个良好沟通，适合你们的这个沟通过后，才来谈这个价值观，才比较能够让孩子接受，是吧？
是的，
因为我们先建立的就是沟通关系，
对，就是彼此的那种亲密的好关系，这样子。
嗯，是，谢谢莉莉老师提醒这一点，就是让我们的父母亲在陪伴孩子的时候，特别是沟通的时候，就来细心的观察这个部分啊。那我们在歌曲的咨询过后继续再聊如果朋友们也有相关的话题想跟我们交流的话，你可以透过 WhatsApp 0111089389三联系我们，在爱生活帖子下留言也可以啊。IFM 爱生活，当我们谈到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先了解孩子的一个特质，才知道要怎么跟不同特质的孩子沟通。当然我们不是说最主要是投其所好啊，有些时候我为了让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些想法更容易的让孩子接受或者是听到，我们就唯有用他喜欢听的那个方式，然后我们说给他听。如果大家有用过这些方式哦，应该知道它是挺管用的可是我们不可能教你对孩子这个要怎么用，那个孩子又要怎么用，因为毕竟孩子是你的，然后你也有不同的孩子，那你就要靠自己去发现或者是去了解，哎，跟这个孩子你要用这个方式跟他说话，他才比较容易听和消化那个孩子呢，你就要用另外一个方式跟他表达，他才能够比较容易听进去你要说的一些想法。那我们知道价值观的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父母亲越来越注重的，特别是现在网络都是孩子们容易接触到的，我们都挺担心那孩子会不会从这个手机啊网络啊接触到一些不良资讯啊，然后他的价值观建立的够不够好啊，自己懂不懂得分辨是非黑白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被资讯误导，所以我们也挺担心如果我孩子被资讯误导可是他不晓得怎么分辨的话该怎么办，我们当然就希望他有一个正确的这个价值取向嘛。
对，
所以沟通第一个桥梁要先建立好，只要有良好的这个亲子沟通关系呢开始第二步就不是问题了，对吧？
对，其实很多时候父母就是说这个年代当父母真的很辛苦，要学很多东西，
挑战比较多。
对，因为现在挑战比较多，刚才敏敏有提到，因为网络很多的不同来自不同的四面八方的这些不同的资讯会影响着孩子，所以变成我们本身也要用不同的一个招式来去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不能再用以前的那一种招式了，我们要去改变一下。所以其实孩子灌输这个价值观的话，其实从家庭开始是最安全的。
嗯，
但是也是很多时候最不安全的也是来自于家庭。
哦，
因为怎么说呢？其实在我很多的个案里面，基本上有一些个案呢，他们都会在青少年阶段的时候犯上了一些错，
是
可能会被判入这些感化验等等的这些，所以有一些可能是从被警告的。
嗯，
如果说在下一次他再犯错的话，他就必须进入感化验。如果同样的一个错误，我们手上会有这些个案，或者是有一些青少年甚至已经是从感化院出来的，然后父母亲担心他会再犯错等等，所以这些群体这类型的青少年，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去做一个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家庭的结构跟沟通的一个方式。你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我举一个比较普遍的例子，就是有一个青少年就真的差不多要进入感化院，他已经中了一个警告，然后他就每一次他当我跟他做咨询的时候，他就说每一次我被抓了的时候，我都是被保释啊，然后就父母亲来签个名，然后我就出来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很开心的，你看我犯错了，然后我不用负责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后果，我还是一样可以出来啊。然后他就继续的在做第二个第三个的错，然后就这样子进进出出这样子所以当这个青少年进进出出了好几次，他感觉到的不再是快乐。虽然表面上他出来的时候通常都会遇上他们的那一群朋友，
是
一起犯错的朋友，大家你看你又出来了，来我们就怎么样，就大家都是同一类型的嘛，就说来我们继续去过我们的日子，过我们的快活等等这日子就是吃喝玩乐然后继续犯错的。 但是过了几次，这个青少年他会说我不懂为什么，这是在咨询他会才会看到的，因为我们通常会带他去看自己，他看到的就是我感觉到的是失落，对，我朋友来我父母亲来接我说我是没有展现到，我没有展现到开心，我简直是不屑的那种眼神看他们，当我见到我朋友说对我是很快乐，因为我也在出来了，
是，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这种感觉不持久，我这个快乐不持久，我只能在我朋友面前很勉强的做出我很快乐的样子，但是其实心里我开始增加了一些失落的感觉，
是，
然后当我再继续再做咨询下去的时候，原来这失落感觉是什么，然后原来这个青少年，对，我来到这个年纪，他的想法是我想要有隐私权，我想要有自由，我想要有一些适当的我们说空间哦，给我们自己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我想要去尝试一些冒险的活动哦，这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就是很想要这个东西，这个青少年自己本身跟我说，我要了这些东西，但是我其实还有想要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父母亲的一个关爱，我希望他们管我，我希望他们保释我出去的时候好好的跟我讲一番话，然后跟我说我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然后
可是之前孩子们不是很抗拒这样子的一个管制吗？
对，我有问过他父母亲有没有给他这些道理，有啊，在喊着说的，不是好好说的，就把我带出来的时候就说我警告你，你下一次不要再这样，我警告你，这警告每一次下一次不要再这样，我不要再保释你，然后他还是继续保释，所以小孩子他在这方面他觉得很混乱，到底你要我做什么，你讲你不要再保释我，为什么你还是再来，然后你说爱我吗，你没有说，我也感受不到，因为你对我的态度是冰冷的，是冷漠的，然后其实是怎么一回事，你
看，因为父母那个时候很伤心也很生气，
对，讲出来话都不好听，伤心的话也更不好听，就说你我养到你这样大，你让我这样子，都其实都不好听的，负面的情绪所说出来的话没有一句是好听的，然后在这个时候一般上你看家庭沟通的这个环节肯定会出很大的问题，那么青少年他肯定当出问题肯定会遭受到这种失落的一种感觉，
对，
然后青少年他会说我希望他们好好的坐下来跟我谈，然后难道他们从来没有好好的坐下来跟你谈吗，基本上我没有什么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家庭沟通的这个方式尤其是适合这个孩子的这个沟通方式，根据他的特质去编织的这个沟通方式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很多父母就会说为什么会是我们要去做那么多，
对，
他们是我的孩子，我要讲什么就是我的权利，为什么我要自己去配合他们，然后我们倒回来看，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挑战，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资讯的挑战，
是，
不同的教育来自不同的管道，然后我们这边的角色扮演着非常吃重了，我们必须要去改变我们的这个传达资讯传达教养的一个方式，就是要根据孩子的这个特质去做，所以而且这个孩子虽然是青少年像个小大人，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如果我们身为成人的我们不去改变的话，难道要一个还没成熟的孩子去想到如何改变这个关系然后做出很多的努力吗，那是很难达至的一个我们所谓一个不可能的一个任务，所以当我们在做出这个努力的时候，然后孩子肯定会改变的，可能第一次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得到遭受的是孩子的一个白眼或者是一个冷漠的一个对待，但是这一座冰山通过一个刚才我们说配合孩子特质的这个沟通，肯定这个所谓的这大冰块肯定会融化，我没有看过没有融化的一个冰块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咨询里面，当然当中有一些是真的很吃力在做这个我们所谓家庭结构的整顿跟家庭沟通的这个整顿的这个时候的确是双方都吃了很多的苦，还只是故意的去让父母生气，然后继续让为什么孩子要故意让在这个改变的之中为什么孩子要继续的让父母生气呢，因为他很享受那一种父母关心的感觉，他很渴望， 所以很多父母亲就说，我已经是尽力配合了，我已经试了很多很多次，已经半年了一年了，为什么孩子会是这样？
是，
然后说因为他很渴望，他很希望得到这样的一个关爱，所以他以为，他认为继续跟你们作对，继续不跟你们沟通，他会享受到这一点，这一点点的所谓的关爱跟这种所谓的爱护跟关注这样子。
是我们其实看到有些朋友的回应啊，我们在趁着歌曲播出的时候整理一下，然后呢跟莉莉交流。那待会儿呢，我们就请大家守着节目，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回复好吗？我们这时候先听歌啊，这是草蜢的歌《朋友》。其实我们知道，青少年在成长阶段呢，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关心是来自朋友的关心。那如果在成长的阶段，孩子有一群固定的很要好的朋友，然后这个所谓的兴趣也一样。然后他们的价值观也一样，就是所谓我们的良朋益友啊，其实也可以陪伴他度过在成长阶段面对的一些挫折哟。 IFM 爱生活在惊艳的青少年单元，我们是邀请心理咨询师李丽丽来到节目中。我们谈到跟孩子谈话的时候，特别是要灌输这个青少年的一个价值取向啊，先建立好良好的这个沟通关系。那我们在这个 WhatsApp 里头就看到有朋友们发送讯息进来，想询问丽丽的意见，然后同时他也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位女士呢，她说这么体贴孩子是错的，应该要让孩子体贴父母才行。她说就是我们在节目中提到，就是要选择一个对的方式跟孩子沟通，可能这个说法太过于体贴孩子了，她就不能够接受，因为她觉得太过于体贴孩子的话，这种想法会造成以后孩子会认为世界都要迁就他，都要围着他打转。我们希望这位女士不要误会，我们这边说的就是要找一个对的方式跟孩子沟通，是过于体贴或宠爱，甚至是溺爱他。我们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们只是要找一个适合沟通的方式，因为每个人希望不同被对待嘛。当然孩子们也会从我们体贴的对他，或者是我们想一个适合的方式来对他，他也从中才会学到，哎，原来我的父母亲有在学习，有在认真，有在注意怎么样跟我来沟通，出发点都一样的，他们爱我们。
对，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在亲子教育里面，我们都有提到一个以身作则的这个东西。那么我其实毕竟我走过了20多年哦，在这个行业里面，在这个心理咨询里面，面对各种不同的个案，来到今天已经接近整50岁的这个年纪里面，看的个案真的很多。我也曾经怀疑过，我记得我当年在24年前我第一次执教编的时候，在学校我也是用一些不体贴的方式，我曾经错过，我曾经用打的然后用骂的，我都走过这一些路，然后我发现跟孩子之间的那个关系都是不，我们可想象而知了，都是有隔膜的。你会看到他在我面前他就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我转过身我不在的时候，他就继续他想要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表里是不一的，他不是真正的去服膺你。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可以看到，就是孩子本身他学到了我的那种沟通方式，然后孩子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是用这一种沟通方式。其实这一些问题，沟通的问题，我在很多的个案里面都真实的看过，除了我本身的这个经历。那么我可以看到，就举例一个例子，有一个个案，这是上2个星期的时候我所见到的，就是他今年是大概30多岁，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从大学毕业出来工作我很开心，来到今天我慢慢的感觉到不开心，我有我喜欢的工作，但是我工作过后回到家我都不开心。那么我说，哎，你有跟家人一起住吗？我有跟我家人一起住，因为我还在单身，她是个女的哦，我还在单身的时候我跟家里一起住，但是我每次回家就是回家，没有那种所谓在其他地方所听到的这种家的温暖啊等等的。我每个月都会给我父母钱，就是我所工作得到的钱，除了这个我不晓得还有什么能够给他们的，这是我觉得我能够给他们最好的。那么父母亲跟他有没有沟通？没有，我们都没有讲话，从小 这当这个案提到从小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他开始有激动的这个情绪。从小我父亲只懂得很努力的赚钱，他真的是一个很负责的一个爸爸，妈妈也很努力的把家顾好，然后有时间也出去赚一些外快，然后他们都很努力为这个家，他们的努力让我觉得很辛苦。然后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臭骂声。他用臭骂这个字，我为什么会臭骂，然后他就说听了这些话你会很伤心，就是一般我们所讲到的就是出口伤人的话。然后在他的记忆里面，他没有听过一句是温暖的，是关爱的话。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他曾经对他们的不是他的父母憎恨过，想要离弃过他们。但是在慢慢长大，人毕竟会长大成人，他必须会有他必定会有其他的一些学习，比如从学校啦，从朋友啦，从一些社交圈子里面书本啦等等，会学习到父母还是要必须要去照顾的。就基于这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所以他留在家里，他用金钱来去照顾他的父母，他不懂得还有其他什么方法，他也不晓得如何再去沟通。他想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是他不懂得怎么做，因为他没看过。所以你看，从这个个案里面，这一个个案本身他不懂得怎么去爱，他不懂得什么根据个人的一个方式去我们所谓的尊重一个人，他不懂得尊重。当我记得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很鲁莽，他不懂得叫早安，不懂得跟心理师做互动。但是毕竟他是个案，当然我们不会跟他计较。但是从这边他的态度里面，我知道了，在听过他的这个我们所谓家庭背景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他不是特意的要跟你过不去，他其实是这个背景的问题。所以你这孩子这个个案，他本身在孩子时期的时候，他不懂很多这些价值都没办法学到。他的印象中就是骂，你看我们骂当中只有他在做错了我们骂，做对了也没有讲什么，然后做错了也没有说解释他错了什么，
是
没有沟通。 OK， 家庭结构可以看到就是父母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孩子就是在下的，我讲你听，这就是了，这是他的家庭结构。慢慢的这个个案在经过一个咨询了之后好几次的咨询，他开始看到了他自己的这个问题，家庭的问题，然后他有一个意愿想要去改变现状。他说一期待这什么都不做，不如我尝试一下做一些改变。
很好，
在我的家庭里面，因为他本身的问题我们都慢慢跟他处理清理，整个污浊的一个心灵状况就是充满怨恨的，我们帮他清掉了之后，他看到了就是美的，父亲的这个负责，母亲的这个努力，他看到是美的东西，他可以看到了。这时候他开始要做这个改变。这个案他在只有一个星期多，我记得他回来跟我一个星期多，我记得他回来说我妈妈跟我讲话多一些了，然后我们开始有一些话题了，才这么短的一个时间，
他就先自己做想法上的调整，对吧？
对，因为之前在做清理的时候是在年头的时候，今年刚才两个星期前，刚才我说见到的是回来，在因为他在清理了自己的时候，他停了一段日子，因为工作很忙碌，所以在两个星期前他才倒回来。当时我们有给他建议，清理了过后有给一些建议，我个人是没有想到他会那么积极的去用，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孩子这个个案他其实是爱他的家庭，但是他不懂，所以这次他回来是要学习怎么去爱，怎么去做这个爱的动作，怎么去做沟通。然后我记得这一次的我有跟他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感觉
是
然后
你有跟他说呀？
对，我跟他分享，然后我跟他分享，这一次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主要我就是要给这个案一个鼓励，所以他说我跟我妈妈谈话的时间多了，我跟我爸爸虽然谈话多了一些，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彼此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我说你们彼此在一起做什么？在做这些家庭聚会啦，用餐啦会比较多，他开始在家会煮了。你看 这个孩子长大了他自己去沟通，这个是因为孩子长大了他懂得去体贴我们，他懂得去关爱我们，也是孩子长大了他遇到对的人学到对的东西他才会有这个动作。
是
不是每一个孩子会有像这个个案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这样的一个结局。然后所以如果我们说孩子应该要来体贴我们，我觉得是对的，没错，但是我们先用我们体贴的一个方式来引导孩子怎么去做体贴的这个动作，怎么样去进行。因为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例子，一个榜样给孩子去看去学习。
是，
我记得我每次跟孩子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孩子基本上都会听。然后其他老师说为什么我们讲的时候不会听，然后我说不会听的时候孩子都会跟你讲什么话，你自己也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一般上我们会听到的孩子的一些回应，这样子。
对，谢谢莉莉老师分享。那从以前教中学生，到后来呢教特殊儿，再后来呢现在在大学里头教大学生，我相信你的这个教导的孩子是无数的，然后也从中学习到很多。我们看到居銮的莉莉，她就回应了生命无非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另外一位朋友呢是翠萍，她说家庭也是这样啊，原生家庭也是这样，不曾好好聊天，就是觉得没有爱在家里，现在有了家庭也比较不会好好沟通，可是已经在学习如何沟通了啊。再来是另外一位朋友哦，8386，他的分享呢就是赞成莉莉老师的一个看法，这是因材施教，不是纵容，不同的孩子需要不同的方法，不能一昧用同一种方式来与所有的孩子沟通，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用孩子的方式跟他沟通是不会宠坏孩子，因为父母同时也给予孩子界限，这是这个是非感和对错的价值观。哎，我们觉得8386哦，学习的挺不错的。
对，因为价值观包括是非的教育嘛，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有好的沟通，我们才容易把这个传达给孩子。
是，谢谢莉莉今天的这个分享，让我们学习良多。如果大家想要重看或重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爱生活的亲子单元，你可以来到爱生活的这个帖子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个节目直播，你可以重看重听还有分享出去。谢谢莉莉今天的分享，谢谢你。